活故事为食材，用心理专业来调味，触动心灵的味蕾，满足心理的胃口。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元气厨房，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普时光谘商心理师。今天节目邀请到倪嘉真谘商心理师来和我们谈谈，他在谘商工作里时常呢都会协助来谈者的一些议题啊，其中包括就是如何读好书，就是当面对课业学习的时候，你遇到困难，时常会造成许多的焦虑和压力，倪嘉真老师就会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对应的解决方法给大家哦。那我想先开始的时候介绍一下倪嘉真谘商心理师，他是很资深的20多年的谘商心理这个工作者。他的本身呢，除了谘商心理师之外，他也是社会心理工作者。他的这个学习经历呢，包括台湾、美国、澳洲，所以呢，他有很丰富的经验，对于在国外求学，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该如何适应那里的读书环境跟压力适应，这也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专长。那他过去呢的教学经验呢，曾任在东吴大学兼任讲师，目前专长是家庭、伴侣、婚姻、亲子关系、学习效能与身心压力管理、焦虑症、忧郁症、多元生涯规划。好啊，我们非常荣幸今天可以有倪嘉真老师跟我们在一起，那我就请倪老师和听众打声招呼吧。
普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学习的主题
啊，实在太棒了。其实我们的听众都蛮可爱，而且遍布在全台湾。上一次呢，我有一个这个赠书的活动，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来抽奖的朋友呢真的是遍及各地，台北之外有桃园、花莲、台中、台东、高雄各个地方。那这几天呢也刚好有几位听众有跟我说他都是按时收听，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一方面我也谢谢大家，也真的觉得好感动。一方面呢，我相信今天呢，倪老师的专业分享一定可以给大家有很饱满的收获。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谈到有关于面对课业学习时的困难，我们常常会感到很多的焦虑和压力。那我们该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今天要由倪老师来提供这个方法。那特别是呢，最近有很多高中生也是要准备分科指考，那我觉得压力也挺大的，很适合好好的来听一下倪老师。那你在谘商工作的经验当中呢，你对到这个课业学习如果有困难方面的时候，你有什么观察到的地方，就是大部分的人所遇到的困难点在哪里？
大部分的人在面对学习的时候会面对的困难，我觉得有几个。那第一个很核心的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以及你学习的范围增加了以后，困难度都会增加。通常我们会认为说，只要我读书的时间越长，只要我坐在书桌前面学习的时间越长的话，应该学习的效果就会更好。那这个其实是学习当中我观察到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大家的迷思。那事实上就一个学习的效能以及我们专注力的一个曲线来说的话，并不是学习的时间越长效果会越好，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迷思。那因着这个迷思下来产生的影响，就会是由于觉得读书的时间越长越好，或者是我学习的分量的确很多，所以因此呢，我常常因为读不完，或是希望自己读到多长的时间，所以延后了睡觉的时间，造成了一种熬夜或是睡眠上面的影响。大部分的人会形成一种负面的效果，也就是说你睡不够，于是你学习的记忆也不好，隔天精神不好，于是你隔天的学习也受到了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看大家的学习困难上面两个蛮明显的。那第三个会提到的是关于自己学习的期望，也就是有些时候读不完或是学习的时候做不好，是跟自己的表现或是对自己的期待很有关系的。
不过我看到这个迷思啊， 基本上已经是变成大家的习惯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原来这是个迷失。所以我所接触到的学生其实很多基本上这三点都有。
我觉得这个迷失其实从我自己读书的时代也会有，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只要我时间花得够久，我其实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学习的效果。
对，
那加上的确就随着我们学习的科目或是一天上课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基本上回到家以后很多时候你又要写作业，你又要读书，那当然整个整体下来你一定会认为诶，我这样子做其实是大家都这么做，所以也就习以为常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高中生高三生，他有跟我讲，他说哦，学校的科目很多，他们其实就是要赶进度，要把所有科先在一个时间全部先上完，然后后面的时候才开始复习。所以呢在上一整天下来之后，他自己都吸收不了，回到家呢可能都已经九点了，然后他又在熬夜再继续读，读到一点多。我很多来谈者的高中生有时候他们就变成熬夜到两点，那甚至会失眠，这种状况确实这是大家的问题。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高中生相对在所有的这一种学习的困难里面，我认为高中生的情形有一个特殊性，他正好介于我们快要自主但还没有办法完全可以自主安排我们学习的课程，同时又要面对考试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如果我们来切分以高中生来看的话，我会说如果你的学习或者是说你读书的时间已经长到就是说影响了你的睡眠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其实很需要的就是说知道说诶，影响到多严重，是隔天专注度也没有了吗？还是说其实有一些同学会因此觉得啊，虽然老师我坐在那里，但是其实我也都不能吸收。所以其实如果这个状态已经影响到你隔天的吸收甚至说你的准备的时候，这个时候适时的寻求老师的协助，或者是说跟爸爸妈妈讨论是不是我学习的这个时间的长度或是时间的安排需要重新的调整。再来很有可能是也许你有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的周末，我会建议你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然后让自己的一个状态比较能够调整过来。因为通常高中生面对的是一种长跑，也就是说你的学习加上考试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短跑，所以你熬个几天夜然后你一两个礼拜拼命的努力就过去，其实不是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个长跑能够跑得长跑得好的话，中间你暂时偶尔停下来做一个好的休息，然后去调整你的状态，这个是我会对高中生做的建议。
实在是太好了。那对于这个迷思，你老师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跟想法吗？
关于这个迷思，也就是说读书的时间越长然后效果越好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像大学生研究生很多时间是掌握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会建议的是你做一下实验。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学习时间做一个合理的安排，然后你来看效果，跟你去看我就是这样子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得到的效果是怎么样。因为一个想法上面的突破，你必须有实质的经验来告诉你自己说诶，其实我这样做是可以的。
原来是这样。那第二个迷思呢，会觉得说我读不完所以就会很想要延后睡眠的时间，然后不然的话就好像不安心一样一定要读完它。
没错，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这么做，读不完或者是说我一个功课我觉得我做不好，心里有一个挂念，这个感觉跟他真实的情形，我觉得很需要的是你自己去做一下记录。怎么做记录呢？如果我们每一个学期都16周或是18周的学习的一个期程的话，每一个科目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你都会收到老师给你的学习大纲。在学习大纲里面它会有每一周的阅读以及什么时候考试还有需要交什么报告， 所以事实上你先去把它做合理的分配，以及按照你自己学习的一种进度，把它变成是一小节一小节，一个小段落小段落这样子去进行的时候，先去让那一个读不完做不完的这个东西落实变成为具体的一个可操作的东西，每一周或是每一天你其实需要做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对应那一个读不完的一种焦虑的感觉。可是如果你有真实的经验，知道说有一些科目啊我的确比较弱，或者是说有些同学他偏好就是说文史科他很喜欢，所以他花的时间就多，那他可能有一些理科的比如说化学啊数学啊他本来就不擅长，加上他也不是那么喜欢，那他的读不完有可能是什么情形，就是他一直把它搁置，或者是说我写这个作业老师我就头痛，因为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写。搁置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一种回避或是拖延是我们常见的心理现象，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事实上等到那个考试或交作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我真的没有做完啊，所有需要阅读的那个范我也没有读完，所以你对于那个读不完或是做不好的那一个焦虑它是真实的。所以弱项或者是说你自己比较不偏好的科目，我会建议更需要有一种策略性的如何就是提早去做一些准备，甚至寻求相关的就是说学习上面的协助，协助你去突破面对你比较弱的这种科目，譬如说你的老师你的同学，甚至有些人他其实会寻求家教，就会知道说这个科目如果我不擅长，不擅长在哪里，如果我需要协助的话怎么协助，让我的分数或是进度可以拉到一定的我自己可以掌握的进度，那个时候去面对读不完做不完，你就会有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心理掌握度去对应那个感受。
哎，真的太棒了。哎，我觉得就是听到很多很仔细的详细的解决方法。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发现哈，就是他会拖延睡觉，是因为呢可能他对于这个科目他也擅长，但是呢他想要得到更高的分数，就变成地毯式的，就是非常仔细的学习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就变成拖延到很晚才睡了。那这种情况的话看起来也蛮像是完美主义的，不知道倪老师那这样对应的方法的话是怎么样子解决这样的状况？
谢谢博老师提出来，这个的确是也是其中一个常见的，就对有些同学来说，他对于自己的成绩或是对于自己要完成的一个作业，他有一定的分数或是品质上面的要求，或是说他阅读的时候他就像那种地毯似的，他觉得我读得越仔细我就会学得越好。事实上对应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对这样子的同学来说，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你会发现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其实你在对应的是自己心中的有一个焦虑，那个深层的焦虑是觉得我其实怎么做都不够好。那这个怎么做都不够好，事实上是推进你这么仔细或是甚至心中没有办法放下，哎，好像我永远都没有读够，好像我永远都没有做到最好。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怎么可能不影响睡眠？因为你总是觉得有事情没有完成，或是明明你已经做到一定程度了，但是你的头脑始终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它是没有办法放下的，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挂虑或是紧绷的状态。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因为焦虑而形成的一种失眠或是一种紧张的影响。
对，所以就是因为内心里面有一个焦虑，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做都不够好的一种担心，所以反而在行为上面就一直不断的好像自我要求，然后拖延，然后以至于就像刚刚倪老师说的甚至失眠。哎，很多学生真的就是在大考前很容易就是不自觉就失眠了，这个状况真的就是很多。倪老师怎么看待这个失眠的问题？
如果你是今天是因为焦虑或者是说对于自己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因为不够好所以要不断的努力，或是好像哎，我要熬夜啊我要做很多啊才形成的这种失眠的话， 那还蛮重要的是，如果你理解自己的性格是这个部分的话，某一种合理的对于你的表现的一种合理的评估对你自己就蛮重要。什么叫合理呢？不管是完美主义或是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其实大家从这两个句子来听，好与不好，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句子里面没有听到它的评量到底是什么。当它只是一个自我感觉的时候，那这个感觉其实它就没有办法被放到一个务实的真实的情境里面。例如读书写作业都会有得到譬如说老师的回馈，或者是说你每一个学期你在什么样的科目上面，你自己其实可以设定的是说我要在哪一些面向加强，作为一个我自己来参考，我跟我自己来比我有没有进步。所以够不够好本身这个语句就是一个陷阱，而是我希望在什么部分加强，而这个部分的加强我希望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会建议用这样子的语句来代替我不够好。
嗯，所以没错，那个合理的评估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感觉，
对，
就感觉好像我完蛋了，感觉好像我做的不够，感觉好像会考差，但是可能都没有看到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嗯，
然后觉得自己还要更努力更努力，不然的话这样子的话就会考得很糟糕。可能设想的都是很负向的，所以确实需要一些很合理的评估来帮助自己。在倪老师的这个谘商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一起工作的来谈者他们也经历这样子的经验，然后你怎么样帮助到他们？
这样子的来谈者在我的工作里面，我觉得属于这种焦虑表现而形成失眠的其实占相当的比例的。通常的话对我来说的话，一开始我会先要了解，就是说对他们而言这个焦虑是从何而来那另外一个会让我知道的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通常那个眼光都会倾向在看到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而他的眼光没有办法看到我已经做到了什么。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很重要的是，通常我都会开玩笑的说，哎呀，你的里面好像住着一个教官啊，每天啊都一直跟你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
真的是
是通常他们都会说对老师，或者是我也会看到我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过的，就是说其实以这样子类型的来谈者来说，心里都是很紧绷的。
嗯，
那这个紧绷事实上会反映在他的生活，其实可以听到的是没有办法放松，永远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因为我有对自己一个严苛，或是说我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负向的评估跟预期，我一定会做不好，我一定会失败，或是我一定会做得不够好。所以在来谈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一个状态是很清楚的话，那我当然第一个是协助大家就是意识到说，诶，其实你内在有一个只看到部分的这个眼光，就是不断的要求自己，或是觉得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从这里的话，第二步我们就会开始去进行，因为面对学习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一定会有具体的科目，它一定会有什么时候需要教什么东西，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就你自己跟你自己比，或是你的预期里面合理的来说，哪一个科目或是哪一个作业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于是就会开始定类似像学习计划这样子的具体的一个具象化的，不管你说表单好了，或者是说一种学习的内容，这样子的具象化的学习表单跟内容对这一类的来谈者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在自我的一种就是说要求或是严苛里面有一个很具体而务实的目标，让他可以从那个严苛把那个焦点转向他此时此刻或是这一周他需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好。
所以反而是要用具体的可以可评估可计划的安排这些时间来逐步的完成，来去以此来合理的来看待自己，
没错，
而不是用一种感觉，然后呢就好像那个量啊就变成给自己的 无限的上纲，然后像那个教官在旁边不断的就是那个督促或者是负面的一些这个责备，就一层有压力了。
因为我们都可以来想想，就是说假设一个人不断的督促自己，批评自己，要求自己，不能放松，本身就是一个很消耗内耗的一个状态，
对，
身心的能量都很消耗。所以这一类的来谈者，我也会发现他们的辛苦其实是这些能量其实可以用来学习，但是很多时候心思的环绕都环绕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其实让这些能量本来有一部分是可以用来学习，也就没有办法用来学习了。所以具象化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协助，如果你在面对这样困扰的人的时候，把你从那样子的一个自我严苛的一种批评评估，一种心理打击的那个状态里面把你拉出来，拉到一个此时此刻事实上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对应一种感觉或是焦虑的想法，就是此时此刻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焦点跟心力放在现在重要而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天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也就是这样子逐步去做到的。那接下来当他做的时候，一定会有譬如说成绩的回馈，或者是说他自己的感受，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具象的东西我们可以来讨论，那合理的成果可能是什么。
嗯，
也就不会一直落在感觉或是焦虑性想法的这一个范围而已。
对对对，所以你老师也是在帮助怎么样子在学习上面能够呢去找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而且降低焦虑上面也是帮助到很多的来谈者。所以很多时候哈，大家并不知道原来无论你在工作或者在学业上面，你学习方法也可以跟心理师讨论。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往往都是来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有压力或是我焦虑了，然后才谈到学习这一块。其实可以早一点能够解决一些自己学习上面的盲点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就是
事半
功
倍。对对对
对，
没错没错，
对，事半功倍。不过呢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自己内心底里面会回应焦虑，那可能就会刚刚的迷思都会出来，然后也会不知道怎么评估自己。那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你老师来讲你会觉得说其实他蛮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了，因为自己已经可能不太会评估了，在怎么样的情况会觉得可以了，赶快赶快让你从旁有一个人来帮你吧。
我自己的工作经验跟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因为我在国外读书嘛，在美国在澳洲读书的时候英文都不是我的第一语言，所以除了科目的困难还有语言的困难，所以我对于学习的一种焦虑跟困难我自己有一个深切的自己的一种经历。那如果回应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越早寻求协助是越好的。那这个协助分两块，一块是你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其实平常就那个课业本身的一种困难或是课业的一种难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学习到一定程度了以后通常会有一个坎，那他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撞墙期，那撞墙期可能对一般人来说他会觉得说这个是过程的一部分，但对于很要求自己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以前我可以考90分，为什么这一次我考不到90分。那事实上他没有去评估说事实上你现在正在要突破一个困难点的高原期的起点，那这个时候事实上你去跟老师讨论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学习的时候这种自助善用老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对有一些人来说，我发现这一类的来谈者他们有另外一个困难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由于自我要求所以他不容易去寻求协助。
对，
那通常我觉得什么情形下你需要协助，一个是你发现你去学校学习越来越困难，再来是失眠的情形，因为我们平常的人有时候也会失眠，所以失眠本身并不是一定是一个严重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因为学习因为考试因为读不完而形成的这样子的睡眠的影响越来越多，譬如说一周有2到3天你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睡，或是睡的时候中间就一直醒，而且很多人事实上梦到的都是跟学习有关的梦。 例如被追赶。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你这样子让我想起，没错没错。
那像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个科目没有过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中间就做了跟学习焦虑有关的梦。那如果说你平常已经读书学习的时候，像这一类的来谈者，你的梦境都是什么？譬如说被报告追赶啊，然后你梦到的是我什么东西都一直不会通过啊，然后你醒来的时候其实你常都觉得很累，因为事实上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嘛。如果说一周里面有两到三天，然后这个情形已经延续了几周了，我认为这是对你而言已经开始需要，如果学校有諮商的资源，你其实是可以去运用，或者说你身边已经开始，比如说有一些家人，他们其实是很能聆听，也很能知道你的某一些困难，也就是开始去突破这一个，完全就是好像都是你自己，就是在这个情境里面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开始向外寻求一些学习上的协助，或是一种心理上面的支持，或是对你这种学习困难特性的一种理解的协助，例如心理师，我觉得这个是我会建议大家要去做的。
太好了太好了。那因为那个就是你老师你也有这个国外读书的经验，那对于现在如果在国外，因为我们 podcast 也是全球都可以听得到，那在国外的学生的话，在学习上面如果有压力有焦虑有什么你是想要在这边提醒也好分享也好，就是可以鼓励他们的？
我自己的来谈者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在国外念研究所的同学，所以相当程度上面我自己会知道有几个对大家来说其实很重要的。第一个，生活适应本身就已经会有焦虑了，所以关于生活适应这个部分，如果其实会影响你的学习的话，相当程度要有一些你的就是说支持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好朋友还是家人的某一种联系，要让他们知道说在这个时期对于你的某一种支持是重要的。那如果是针对学习的部分的话，很多读书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要有学习的伙伴，或者是说如果学校里面已经有所谓的 study group， 我是很建议大家就是好好的去运用。那个通常就是说课堂的老师，或者是有些学校他在那个学习资源中心，其实他都会有相对应的安排。那另外一个在国外读书的话，因为相当程度上以英美语系的国家来说，他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自主的组织能力，所以呢学校相对来讲一定会有这些就是说读书上的协助的学习的资源，这部分的资源我都是建议大家去熟悉，然后你看怎么样能够运用就运用。那如果是关于学习的困难，就是这个科目你不熟悉的，也有一些就是说留学生可能在这个科目特别擅长，你也可以问一下同学，然后这种就是说学习上的协助可以怎么样子获得。那如果比较是属于焦虑，或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你是属于自己对于自己的一种表现要求很高，你一定要给你自己一个时期是什么呢？特别是如果你的学习的内容不是你自己的母语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适应期，或是你一定会有一个你的表现跟以前不同的一个时期。这是我看很多在国外学习的同学第一个会遇到重大的挫折跟困难。那在这个面向上面，当然除了你可能去找一些就是说语言上的这种学习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合理的评估这个东西就要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语言你的学习跟运用多久，你现在的一种应用要达到什么程度，它其实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不是一触可及的。那很多人会经验就是说我头脑很成熟啊，但只是这个语言好像我没有办法好好善用，所以我写出来我说出来的东西被评量的时候我就不如以前。这个面向是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说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合理性。那再来是如果说真的是学习的分量很重，因为科系不同的话，的确学习的重量跟需要使用到语言例如如果你是医疗科系，或者说像社工啊心理啊这种在工作上语言就相当重要的，那 肯定的语言的要求是很吃重的，
对，
而受到的打击跟挫折一开始也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这个量实在太大了。有一些学校事实上它是可以去申请，因为就是学习的压力很大，那学校会做评估，那你自己要能够先接受的是可能有一些分量要减少。那这是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读书的学校有哪一类的这些规定或是资源，你一开始去了解，你才有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善用。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在听你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也听到哎，里面有很多其实就是你老师在諮商里面的工作经验，还有你个人的这个经验，好像这个每个人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你老师也会就他个人的情况很客制化的去跟他帮助到他，对不对？帮助来谈者，然后真正面临他是在哪一个方面啊？无论高中，无论大学，无论在国外啊，都能够呢切实的来去运用一些资源来度过一些啊学习困难的困境。
嗯，欸，没错，的确是很客制化，因为年龄的不同，或者是说你现在面对的情形不同，或是有些同学其实是他可能出去读书之前他原本就已经有焦虑或是睡眠的问题，然后他去了国外以后碰到一个新的环境跟情境，其实是会让这个部分的某一种困难就是更放大。
对，
嗯，所以客制化的确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个人跟需求，以及你所在地，以及你现在，我会评估的是其实你一定有强项嘛，那还有哪一些你在面对的困难，那面对困难对我们而言其实就是需要发展新的策略或是寻找可用的资源来协助的时期，所以的确是会针对个别性，我会做说现在的整体跟主要议题的评估，然后再来看彼此可以怎么工作。
对，哇，实在是太好的一些分享了。所以今天呢，我觉得非常的感谢可以邀请到倪嘉真老师。若是呢你在学习方法或者是抗压上面一直有困扰的话，其实是有方法可以克服解决的，欢迎你可以来找倪嘉真老师諮商，在暖心成人諮商中心，而且可以放心的让他来协助你。欢迎呢将本集节目呢可以转发给你周围正在学习和爱好学习的朋友哦。那我们就跟听众们说再见吧，
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我们下次见。